七三零一教室中二零一基督徒与社会公益障碍化牧师开始，谢谢。
OK。
那来参加这堂课哈，我们这个是啊，障碍化牧师基督徒与社会公益哈，好，你就谈一下直接交给节目。
好，欢迎大家来这一个参加这一堂课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有多少是刚才有听吕牧师那堂的，请你举手。有差不多超过一半啊，有超过一半。请问有多少是这个学期在修我的夏威夷牧师的同学陈学生？有一位 ，OK， 好，那个你可能在上课的时候就知道我刚是上礼拜三。不知道有时候这个礼拜三啊，我们刚好也是在讲教会在对这个社会的参与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已经忍不住讲了一些东西是今天会讲的，所以你可能会听一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刚才刘牧师稍微给我们给我就是做了一点广告，其实是有一点错误的广告哈。那说我会从系统神学的角度来讲这个社会公益，我原本是打算是这样做，但后来呢，我看了一下，我因为这一堂课是在下午两点半开始，我想大家已经从九点钟开始听了，就是如果再听一些很 heavy 的东西，可能就睡着了哈。那所以我就换一个角度哈，就是比较，就是我会讲的比较 practical 一点，就是多一些具体的一些东西，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也准备了一些的这个 audio visual 的东西啊，所以就是希望不只是听我在这边念啊，而是说有一些影像、一些声音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听一下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我会跟大家。大致上我们的方向是这样。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今天这个题目社会公益这个题目呢，其实社会公益社会参与和这两个方面其实是几乎是分不开的哈，所以差不多我的那个方向也是其实是去就是探讨有关基督徒与社会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的题目。那当我们讲到社会的时候呢，特别是我比较不尽量不用就是太抽象的理论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落实在某一个社会里面啊，意思就是说每一个社会其实是不一样嘛，那所以就是我必须要选择一个的社会环境来谈。那选择什么呢？我想最合理的就是选择美国的这个社会环境。有两个原因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比较了解美国的社会环境啊，其他的社会呢，就是在东南亚、在台湾、中国大陆或者是哪里呢？我都已经比较不熟悉。我是在香港出生跟长大的，但是我离开香港已经超过30年了哈、啊。我是1979年来到美国啊，所以呢，在我对美国的环境。跟他的文化等等这些都是比较熟悉，但我要举例的话，我大概只能举美国的例子啊，就比较不太能够举其他的社会的例子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但是我等一下还是会提一些有关华安教会的一些的方面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主要是因为我比较熟悉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猜想呢，在座当中大部分的人是住在美国嘛，对不对？就是要不然你不会来参加这个啊。而且不单是住在美国，大部分啊，也许有少数人不是，那大部分的人是准备在美国永久居留的。也就是说，你是准备长久住在这里，而不是要回到亚洲的地方去啊，这样子。那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你是会你的所谓社会呢，其实是美国的社会，而不是台湾啊或者哪一个地方啊这样子啊。那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就不用关心其他的社会，而是说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在这个社会的当中。我在这里也顺便提一下啊，这个我还是在开场白的阶段啊，还要提一下呢，就是 我知道不少的人移民到美国，他们是那是为了因为觉得美国的社会生活环境比较好哈，然后也许对下一代的人的小孩子和他们也可以有比较好的前途等等等等这些的目的哈，这样子。但是我这里发现就是最少我所接触的华人的移民呢，就是比较缺乏的是这个所谓公民意识，就是说来到美国也有不少人就是拿到这个绿卡这个 PR 哈，然后也得到这个公民啊，这个 citizen 啊，这样子。但是呢却很多人不愿意尽做公民的责任啊。事实上我曾经听过不止一个人跟我说，他说我就是他拿了公民以后呢，他说我不要注册这个投票。为什么呢？一旦你注册投票呢，你就会被抽这个做这个陪审员啊，这个 jury 啊，这样子。他非常不愿意干这种事情啊，因为又浪费时间，又没有钱赚啊。所以就是他为了因为这个避免被选中做这个陪审员呢，就不要去投票。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心态呢，其实是逃避做公民的责任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觉得这个国家是我们可以得到好的生活的话，那我们也应该是对这个国家有一些贡献啊，这样子。这个是我的一个出发点。OK， 所以我大致上先给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今天所谈的所谓社会正义呢的例子，主要是美国的例子啊。那当然原则是应该是都可以应用，但是呢我所用的例子还有那个文化的例子也是美国的例子啊。OK， 好，那我想我们就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开始今天的时间啊。下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一同的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在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你自己的儿女作为跟随你的人，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满足你自己的心意。我们就愿意你带领使用这段时间，也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有一些的历史背景啊，就是在20世纪的基督教啊，那这个是指西方的啊，先讲西方的，我们等一下再会提一下这个华人的教会的历史啊，这个开头这个东西呢就没有在讲义上，不过没有关系，这个是也算是一个开场白啊，就是给大家一些的背景啊。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差不多在19世纪的时候呢其实18世纪末期是有些初期的时候呢，那个西方兴起了这个宣教的运动啊，这个一般来说称为现代的宣教的运动啊，这样子。那这个宣教运动呢，同时在平行，就是同时在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刚才吕牧师也提到呢，就是那个所谓自由派神学的兴起啊，这样子啊，所以这两个事情呢是同时兴起的。但是在19世纪一直到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的时候，可以说是西方宣教运动一个很热的一个时候啊，就是很兴旺的一个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呢，也是这个所谓社会福音兴起的时候啊。社会福音呢在最原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追溯到像英国的一些的福音的运动啊，那个时候呢那些叫做不同派啊，所谓不同派就是不跟随这个英国官方的这个教会的这种的方向的人啊，这样子。那这些人呢他们是认为说当时英国的所谓高教啊 High Church 呢，他们所就是说的对象全部都是所谓上流的人啊，上流人啊。那所以上流人呢通常都是很保守，保守不是信仰保守，而是说做事情的作风很保守啊。因为如果你是有钱有高位置的话，你都不想变嘛，所以这个保守啊，这保守就是说不要变的意思啊。所以通常啊，在高位的人都是比较保守的人啊。那那个 当时在教会里面呢，是觉得说，其实教会应该是来去照顾那些贫穷的人啊，去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这个可以说是社会福音的兴起的一个因素啊。那社会福音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代表是谁呢？就是那个 William Booth 啊，就是救世军啊 ，Salvation Army 的创始人啊。那那个救世军他们的开始呢，也是这样子，他们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要把教会带到群众的当中，而不是叫人进来教会，而是把教会带到群众当中哈。所以这个是他们的那个，那社会福音兴起了，但是呢，到了20世纪后来呢，社会福音呢也后来慢慢变质，变质的意思是说，他们变成只有社会没有福音，啊，就社会福音变成只有社会没有福音，这是。就变成只是做社会的事情，而没有把这个那个我们信仰的福音带到这个里面啊，这个社会的里面去哈、啊。那救世军呢还好哈、啊，就是虽然有很多人看救世军呢是啊，以为救世军就是冬天的时候呢，在那个沃尔玛外面叮叮叮叮的、啊，就是叫人丢钱的那些哈。啊啊，或者是你有时候东西不要了，就是交给他，那个就是救世军。那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了，救世军其实是一个教会，救世军其实是教会啊，他们礼拜天是有崇拜的啊，所以就是救世军还是保持这个，至少保持这个教会啊，这一个的内涵在里面。那有另外一个的这个所谓社会福音的机构呢，几乎就已经完全没有基督徒的味道在里面。那这是什么？YMCA 很多人都知道 YMCA 的 C 呢是 Christian 啊，那 YMCA 全名呢就是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啊，所以其实是 Christian 啊，是基督徒青年会啊，这中文叫基督徒青年会啊。那其实那个 YMCA 基督徒青年会在创立的时候也是有一个目的，你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在他们这一代把福音传遍这个世界。可是现在 YMCA 有没有传福音了？没有啊，就是说现在事实上你走进 YMCA 呢，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一个基督教的团体啊，这样子。那所以社会福音呢是变质啊，是有一个变质的趋势，这是一个背景。也因为是这样呢，很多保守派的基督徒呢，看社会福音变成是一个坏的东西，就是把福音贬值哈、啊、的一种的做法啊，这样子啊，所以社会福音在保守派的基督徒里面变成是一个不要去走的一条路啊，这样子。那另外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说19世纪到20世纪呢是自由派神学取得优势的时候，所有高等的学府所有这些的社会里面的主流的这些的传媒等等这些呢，都是由自由派的人所占据，所以这个是当时西方的社会是这样啊。然后社会呢，因为自由派的优势，还有呢再加上另外一个的洪流哈、啊，历史的洪流呢，就是工业革命啊。工业革命带来什么呢？带来人对科学的崇拜。因为科技带给人很多好处，很多生活的舒服啊。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这么凉快有冷气呢，是因为科技嘛？因为科技啊，没有科技我们就很热哈、啊。那这如果没有科技啊，今天那么热，我们就每一个都会好像越南一样，就希望有一棵树长出来，可以挡住那个太阳哈、啊。所以就是那个科技给我们有冷气哈、啊。我常常觉得冷气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不是那个轮子哈，是冷气哈。那个因为科技的成功呢，所以人认为科学是万能的。那科技背后就是科学嘛啊，所以就是人崇拜科学，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的情景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这些通通呢，都有一个的趋向是什么？就是保守的基督徒呢，他们一直在退。在社会里面退出来，一直在从社会退出来。一方面是他们的， 抵不过那个科学的那个伟大性啊，就是啊，每一次那个保守的信仰跟科学辩论的时候，都是科学赢啊，保守的人呢都输啊，输了又退一步啊，这样子，所以一直退，一直退，退到呢就是他们最后就是封闭啊，所以保守派的基督教呢，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呢，等于在西方等于是采取封闭的态度啊，如果你不封闭的话，表示你是自由派。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当时的那个气候是这样。然后呢，就是刚才如果有上刘子的那个课的人呢，都知道，就是然后像卡黑里这些人呢，在二十世纪中期的时候，刚才刘牧师有提到，他在1947年写的那篇的文章啊，可以说是一个的起点啊，就唤起保守派的基督徒说，其实我们如果封闭的话，我没有办法把我们的信仰带到这个社会的里面去。那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所谓福音派啊，就是这个现代的福音派的，有很多历史家认为那个是现代福音派的一个开头，一个开头。那这一批的人啊，包括 Carl Henry 啊，包括那个 Billy Graham 啊，这些人呢，都是属于这些的先锋啊，现代福音派的先锋。那他们是基本上是到了二十世纪中期的时候呢，就是跟这个基要派分家了，也就是说保守派的基督教呢就分成两路，一路称为福音派，另外一路呢称为基要派，基要派叫做 fundamentalist、fundamentalist 这个字呢非常在现在是很不好的，因为那些恐怖分子就是回教的 fundamentalist、那对基督教 fundamentalist 就是极端分子的意思了那但是呢，就是说在保守派的阵营里面，原则上是分开两派，基要派继续的用封闭的态度来去保护自己的信仰，福音派认为我们不要再把自己关起来我们要走到社会里面去所以这个是在二十世纪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然后到了80年代。这是20世纪的最后的那20年左右80年代开始呢，其实应该是1979年呢，美国有一个呢机构被成立这个机构叫做 Moral Majority 就是 Jerry Falwell 如果你是那个年代移民的话，你可能还记得那个的人那个 Moral Majority 呢，事实上到了差不多1990年呢，他们就解散了Jerry Falwell 是认为他们的任务已经结束，所以他们就解散了这样。但是呢，这个 Moral Majority 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symbol 这是显著，就是说福音派的人呢要走进这个政治界，要开始影响政治这样子。那在过去这从1980年到现在已经30年了。那个1979年是刚好是我来美国的那一年这个就是 Moral Majority 成立的时候，对，这个不关我的事，不可能就是刚好碰上的。那个这过去这30年来呢，就是事实上福音派美国的福音派呢在政治界是做了不少的事情事实上有人认为呢，那个 George W. Bush 被选为总统呢，可以说是福音派在政治上呢的最高峰，因为那个 George W. Bush 呢是第一个，就是在公开的说自己是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的总统那以前是有基督徒的总统，但是他们不会在那个政治的场合里面去讲自己的信仰那 Bush 呢是第一个所以就是说很多的福音派的人呢是觉得这个是哇，我们努力了20几年了，终于就是在政治上面我们可以占一席会这样子。可是呢，那个不说8年的总统呢，他的声望怎么样？就是在开车的时候还不错然后每下越晃，在美国的历史里面，他算是他最后的时候，他算是其中几个那个声望最低的总统这样子。那所以呢，就是人家说福音派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然后你们支持他你们支持他。我前一阵子碰到一个老朋友，真的是很老的朋友，是30年没有见面的，是以前在香港认识的一个人 那然后就是谈不同的事情，然后他就提到，就开始谈到这个种种的事情啊。那个时候还是不最后的一年的时候哈、啊，然后他知道我是投布什的票的哈、啊，他说你有没有搞错？这么烂的总统你都想投他、啊？这样子，那个你们的这基督徒真的是笨啊！这样，那所以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当那个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啊，对啊，我们把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放到这个白宫里面去，但是当他掉下来的时候呢，整个这个福音派的信仰都被人看成是一钱不值哈、啊，所以就是你进到政治里面呢，就是有那个位置，但是呢也同时也有这个危险在里面。好，那这个是。西方的福音派，大致上是这样。我等一下再提到这个有关参政的这个问题。简单讲一下哈，本来我是想要简单讲，结果已经讲了20分钟了。好，那个好，中国教会的历史哈，那我们知道中国教会历史呢，总共200年嘛哈，就是这个马礼逊来中国呢，差不多200年的时间，刚刚过了200年哈。这200年大致上可以在中间砍就是一半啊，就是前面一半就是19世纪，后面一半是20世纪啊。19世纪呢，原则上是西方宣教士为主导啊，他们进到那个中国里面啊，然后建立教会等等这些哈。那、在这段时间呢，原则上我们说有两条主要的路线啊，一个是称为戴德胜路线，另外一个呢称为李提莫泰的路线。那戴德胜的路线原则上就是传福音的路线啊，就是以属灵为的生命为主的这个路线啊，这样子。那当然戴德胜也做这种所谓社会福利啊，就是主要就是做医疗啊等等这些，但是医疗不是他主要的目的，他主要是要传福音啊，这样子啊。那个李提莫泰呢就不一样，李提莫泰是他的对象不是这些草根的这些的百姓，而是对知识分子对政府领导的人来去，希望他们能够从他们的那个入手呢，来去改变整个中国的社会，希望他们能够对于基督教能够接受。这两条的路线呢，可以说是就有人赞成这一种，另外有人赞成另外一种啊，这样子。那我们现在不在这里评论啊，但是呢，有一件就是为什么？到了20世纪的时候呢，那个中国教会的历史改变了，主要就是这个政治事件，就是这个义和团的事情。那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呢，导致就是当时很多的西方的宣教士，还有中国的基督徒呢，被杀、被打等等这些哈、就是被逼迫得很厉害哈、就是在那个时候死的人不少哈、也。经过那个事件以后呢，这是有很大的一个对于整个中国的那个教会的形态呢，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在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去打这些宣教士呢？是因为他们说这个基督教是这个西方的人呢的一个工具来去要来侵了这个中国嘛，哈，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以前在19世纪呢。很多时候，这些西方的宣教士都是利用当时的一些不平等的一些的这些的关系哈、啊，就是西方的国家那个时候欺负中国啊，中国很弱啊，欺负中国，所以呢，他们就利用这个的方便呢来去做传教。那经过这个义和团的事情以后呢，他们就发现这个不行了，这样不行，所以西方宣教士原则上在从20世纪开头的时候呢，就放弃了这种用政治优势来去传教的这种的方便，而中国教会呢，因此呢变成本色化，这是主导的人在就开始由中国的基督徒来去主导，而不是西方的宣教士来主导啊，这样子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啊。但是在20世纪早期的时候呢，中国教会还是就是因为宣教士被赶走的，被杀了很多哈，然后有一些是离开了哈，等等，没有离开的，他们也尽量把这个主导教会的事情呢 把它传给中国的人啊，就由中国人自己来去做。所以这种自力更生的时候，这个时候教会还是非常的努力参与这个公共的事情，特别是在医疗还有教育啊，都是办很多的医院，办很多的教会啊。那个时候还是就是就叫所办的医院跟学校呢，都是第一流的啊，都是在中国里面都是第一流的啊，这样子哈。啊，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的时候呢，大家知道中期是什么？就是战争的时候啊，二次大战啊，日本人的战争，然后在之后呢，就是这个国共之间的这种内战啊，这些呢都是在战乱的当中啊，中国的基督徒呢开始慢慢偏向于保守，尽量强调这个属灵的生命啊，属灵的生命啊，在这一段的时间，事实上。中国有不少的很好的这些在属灵上面的一些的榜样跟一些的教导这样子，但是呢，那个时候开始呢，华人教会啊就开始越来越不注重这个社会的参与，而变成比较强调这个基督徒的灵命的栽培，而这一种的信仰的观点呢，事实上一直延到现在，啊，一直延到现在。到了20世纪末期，21世纪初期的时候是稍微有一点转变，但是呢，原则上是走这个方向啊，是吧？华人教会啊，事实上，如果你想一想啊，在最近的这20-30年来啊，真正参与在政治的里面的华人教会团体，大概就是只有台湾的长老教会，其他几乎这无论在北美、在亚洲，好像都没有。没有什么华人教会，特别是保守派的华人教会呢，是参与在这个政治的里面，是这样啊。所以大致上啊，就是现在的情况，西方跟华人呢，大致上是这样。好，那下面呢，我跟他解释一下啊，就是基督徒参与社会有三种的，这是我们就是很粗略的来把它归纳成为三种啊。第一种呢是传统的，这个我称为属灵观啊 ，spiritual view 啊。那属灵观主要是说，我们是以参与社会的，以社会参与呢作为传福音的手段。意思说，社会参与不是一个目的，不是我们原来该做的事情，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工具，那我们可以把福音带到社会里面去。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大部分保守的就是传统的基督徒呢是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刚才我已经提过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呢是当看见那个过去的社会福音的那种的变质啊，就觉得说好像把这个福音都不见了啊，这样子。那所以呢就是他们很强调说，我们参与社会呢不是要。主要不是为了要参与社会，主要是一个手段来把福音带到人群的当中。几年前还有机会去到那个 Colorado Springs 但是 Colorado Springs 是可以说是基督教团这美国基督教团体的首都，可以这样说，因为好多重要的这些基督教团体呢，是他们的那个 headquarters 都在 Colorado Springs。其中一个很多人知道的就是那个 Focus on the Family， 就是 James Dobson 那个 Focus on the Family。那我这样去到那边呢，就去拜访那个 Focus on the Family 的那个他们的总部啊。那他们是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的，是给那些人参观的啊，这样子。那进到那边呢，就是有一他们很明显的就是要 show 啊，就有一个地方就是要 show 他们这个机构的那个 mission 啊，他们的。是要做什么的。那我那个时候呢觉得有点惊讶啊，因为我从来没有去看过他们的 mission statement 啊。那但是呢在那边我看到呢他们 mission statement 是什么呢，我详细我不记得。那有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说他说他们的目的是要 bring people to Christ， 就是要把人带到基督那里。因为那你想想 Focus on the family，我们一般人就是想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家庭搞好，但是呢家庭搞好看起来从他们的 mission statement 来说呢， 家庭搞好呢是一个手段，是主要是为了叫人可以信耶稣，这样子。所以这个其实是原则上是这一种的观点啊，就是这所谓属灵观，就认为教会的责任是属灵的生命，而不是去改变社会。参与社会呢，只是用来把福音带给人的一个方法。好，另外一个呢是在另外一端啊，就是这个叫 activist view 啊。这个 activist 呢，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我就让人极尽，可能有点不太对啊。但是意思就是说，就是英文，当然这英文 activist 是什么意思？就是积极的参与在这个政治活动里面啊，这个叫 activist 啊。那这种的观点呢，是认为基督徒应该以政治的方法将基督教的 value 带进教会里啊，带进社会里面，带进社会，就是把基督教的价值观透过政治带到这个社会里面去。所以就是要参与在政治里面，能用政治来去改变这个社会的做法啊，这样子。这个例子很多嘛，就像同性恋呐、堕胎啦、等等，这些都是啊，都是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相信有一种的一套的价值，那这个价值怎么样可以让这个社会能够实行呢？就是透过政治来去带进去啊，所以这个叫做极进观啊。当然我提到像这个所谓moral majority 等等，这些都是啊，在过去这二三十年来呢，福音派的人在这一方面其实是有蛮大的成就啊，就是带政治的把基督教的价值带到那个社会里面去啊。大家也许有听过呢，这个前一阵子啊，当然现在比较少啊，都是在90年代的时候，或者甚至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个词句叫做 culture war， 就是文化战争啊。 culture war 就是在美国里面就是这他们就是说，这个好像一场战争一样，就我们基督徒呢，要赢这个战争，以致把这个社会的文化把它带回来，成为这个基督教的文化，这样子。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啊，就是说你要了解这西方的这个过去，因为西方的过去是以基督教为主导嘛，以基督教为主导啊。顺便提一下，就是很多人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就是这个是错的啊，就是美国根本不准有国教嘛，所以你怎么可以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呢？啊，这美国的原则就是要可以让所有任何一个宗教都可以生存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别人来说美国根本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啊，美国有很多基督徒，这个是一些是对，但是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啊，甚至呢，美国根本不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很多人不知道，就是美国立国的那些人啊，像 Benjamin Franklin， 那个 Thomas Jefferson 这些人，其实他们严格来说不是基督徒啊，他们是我们称为自然神论者，这个叫做我一下忘记那个英文啊，叫做 OK， 我记得再讲啊。好啊，这个是自然神论者啊，所以其实这样的认者呢，从正统的信仰来说呢，其实是异端啊，其实是不正确的一个信仰啊。那所以其实美国的人，美国的建国的这些的所谓建国功臣呢，其实也都不是纯信仰纯正的基督徒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说，刚才我们看这个历史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西方的社会，包括美国在内呢，是一直走向世俗化，啊，就基督教的影响是越来越小。所以到了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些的基督徒认为说，这样不行，我们要把它抢回来，要把它抢回来啊。所以要抢回来呢，就是透过政治的方式来去把它抢回来啊。所以这个第二种的观点啊，是认为我们参与社会是要把基督教的价值观带到社会里面，而那个方法就是政治。对，好，最后一个呢，我们称为 faithful presence 的一种的观点啊，我把它翻成忠诚服务观啊，这样子。这个观点呢是说，我 我们是以基督教的价值观把好处带给社会。那你看呢，这两个呢的不一样，是都是带给社会，但是呢这个是把这个价值观带给社会，这是用我们的价值观把好处带给社会。你看到那个不一样啊，那个不一样是说这个的目的不是要把这个基督徒的价值观带给社会，而是要把这个好处带给社会，是使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社会。那我们因为相信好的社会是的背后应该是有好的价值观，而基督徒是有从神来的价值观，应该是最好的价值观，这样子。所以是这个是这样，但是呢却不是用这个政治的方法。在最近我刚才提过的，就是说那个福音派的基督徒呢，在政治上啊，在过去这30年是从一角来是有很大的进展，就是从一角来看是好现象。但是呢在最近的，也许是因为 Bush 的缘故，我不知道啊，就是最近开始有很多福音派的阵营里面的人开始质疑这一种的这个 activist 的这种的观点。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啊，就是是访问University of Virginia 的一个社会学跟宗教学的教授啊，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就叫做，书名叫做 To Change the World， 改变世界啊，这样子。那其实呢他这本书的意思的目的不是要改变世界，他是要分析在过去这20-30年来那个福音派尝试要改变世界的这个努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他 To Change the World 不是说他这本书要 To Change the World， 而是说他要讨论这个基督教想要改变世界的这个企图到底成功还是不成功，或者是那个方法是什么。他原则上他的结论是认为呢不成功啊，就是说基督徒没有错是进入了政治不少啊，但是呢他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现在美国啊，就跟30年前的美国是不是比较多一些这个基督教的价值观在社会里面呢？他说不是，并没有改变，甚至可能更坏，这样子。那所以他是说，显然用政治来去把价值观带到社会呢，是不成功的啊，是不成功的。为什么呢？他是提到一个的理由哈，这理由是这样哈，就是他说，在每个国家里面呢，唯一合法可以强迫人做事的，就是政府嘛。就是其他人你是不能强迫别人做事情，唯一能够强迫别人做事的就是政府，就是立法来去做，然后军队啊或者警察可以强迫你去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啊，这样子。那他说基督徒透过政治去把价值观带到社会，其实就是原则上他就是强迫别人去接受，就算你不相信，你还是要接受我的，因为我要用政治来压你啊，这样子啊。那他说这样的方法呢，永远是不会改变人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你顶多是可以强迫他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你是不会改变他的价值观的，这样子啊。那所以呢，他是认为，其实就是他认为呢，就是应该用另外一种的方式啊，就是这个他认为 faithful presence 啊，就是说一种忠诚服务的方式。就是我们不是要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价值观，而是用我们的价值观去服务别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也许不能所谓改变世界，但是呢，是可以显出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是对他们有好处的，这样子。OK， 所以这个是原则上这三种的观点啊，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了啊。那我们这样呢下去呢，我是用这个经文的，这个算是我们今天这个大会的经文哈。那弥迦书6章8节哈，那我不想重复很多，不过呢，这一个经文我觉得是还是很重要。这经文的 的上下上文字，我们知道哈，就是前面在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是主要是神对以色列的一个控告，控告他们就是怎么样藐视，怎么样轻看神等等这些。然后再下来哈，第六第七节呢，就是像一个回答哈，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回答神，就说那我来亲近神应该怎么做呢？要献这些的最好的献祭的礼物呢，甚至连自己的长子等等啊，都献给神了，这样子神就悦纳了。然后第三八节原则上就是一个回答，就是其实虽然他没有直接说 no 哈，但是呢，原则上就是说这个献这些祭都不是最重要。然后就讲了这句话哈，他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靠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哈。这个和反翻世人啊，其实他原来的意思直接翻就是人呐、人呐，就是主要是强调说你们这些人呐、他不是说这以色列的国家或者怎么样，也不是说这些的首领是怎么样，他说你们人啊，要做什么呢？其实早就已经告诉你了。就是有三点啊，大家都看到有三点嘛哈、行公义，靠怜悯，与你的神同行，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我就用这三方面来去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对社会的这个的责任。第一个是行公义啊，行公义。很快的举一件哈、就是说行公义，其中一个就是，其实这个在旧约圣经也好，新约圣经都提到，就是我们要保护那些没有能力自己保护自己的人。啊，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那些孤儿寡妇，对吗？啊，孤儿寡妇在古代社会里面就是那些不能自己保护自己的人，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啊，他们没有能力，他们没有资源来去保护他们自己，所以那些有能力的人呢，应该要保护这些的人，因为他们不能保护他们自己哈。还有呢，就是照顾那些贫穷的、没有钱的啊，或者生活贫困的这些的人啊，也是哈、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哈、这些要照顾的人哈、我刚才提过了，就是为了你们不要睡觉，我就给你们多一些的自信的这是一首歌哈、这首歌已经是蛮老的。是 Phil Collins 所写的，叫做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我们有多少人听这个美国的流行曲哈、这是其中一首流行曲，不过已经老的流行曲了哈、就是它是在1989年得奖的啊，这一首歌啊，那一直到现在，因为我每天在车上有差不多两个小时哈、所以我有时候会听收音机。事实上到现在你还会偶尔会在收音机里面听到这首歌啊，这样子啊、那所以我现在就播给大家听。 见了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哈。这个啊，主要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这个是在讲 homeless 啊，讲那个无家可归的一些人。那个，我们教会在过去几年呢，有做一个这种叫做 homeless ministry 这样子。从去年开始，我们停了。停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没有人负责，找不到人负责。也就是那个人手也不够啊，这样子。那这个工作是做什么？其实是很简单啊，就是说来，就是提供给一些，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有一个机构啊，他们就是去收集这些无家可归的啊，然后就是由不同的教会呢，他们就是轮流一个教会大概轮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啊、来去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提供一餐，煮一餐饭给他们吃，然后开放那个地方给他们在那边睡，然后早上他们就离开这样子，然后晚上再回来这样子。所以原则上就是教会的人呢，就是负责煮那个饭，然后 serve 他们吃，然后而且就是拿一些的衣服啊或者怎么样来去让他们可以用的这样子。那在过去这几年里面呢，因为教会做这个事情呢，是我有机会就跟这些的 homeless 的人有机会谈话嘛，就是他们吃饭的时候就跟他们谈话这样子。那个可以说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跟 homeless 的人讲过任何一句话啊。以前在街上，如果你看到 homeless 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我就是尽量就是走开一点啊，就是不要跟他们有什么样的接触啊这样子。但是呢，经过那几年的、每一次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我都发现，其实这些人呢，跟我以前想象的不一样啊。就是第一个，他们大部分不是坏人啊，他们也有一些可能那个精神有点问题，那大部分是正常的人。他们也许在过去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或者怎么样啊，就结果就没有家了，等等这些，里面也有不少是妇女啊。刚才那首歌是用一个妇女的一个角度来去看哈，也有小孩子，有一些是全家啊，就是父母、小孩子、全家是在街上这样子，就发现其实是他们是不是很可怕的人，是可以跟他们沟通，知道他们心里面所想的啊，甚至有一些是基督徒啊，他们跟神的关系 还不错啊，就最少根据他们所讲的还不错，所以就是说这个这个是改变我们的对于这些人的一些的观点啊，这个我主要是做一个举例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啊，这个照顾贫穷的人或保护没有能力自保的人，这是其中一种的方式啊。好，还有呢，就是对恶势力的对抗啊，在行社会的公益的上面，我们也要对恶势力来做对抗啊。我举的例子呢是人口贩卖啊，我为什么要举这个呢？这个叫 human trafficking 啊。我举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在过去差不多一年当中啊，或者大半年当中呢，有好几个人，我碰到好几个人都提到这个事情啊，这样子。那最近有一次呢，就是像我们教会有一对的夫妇，他们年纪跟大概跟我差不多，他女儿呢是在这个 UC San Diego 读书啊，这样。有一天我在他家吃饭的时候呢，他女儿就告诉我们说，他在那个大学呢跟其他一些的同学呢做了一个 project， 这 project 就是做这个 human trafficking 这个事情，然后他们还搞了一个什么 website 啊，这样子啊，他还把他的电脑拿出来给我看啊，给我们看这个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那他就提到，他说 San Diego 呢是其中一个号啊，是一个这个人口贩卖的一个号。那其实呢，美国每一个大城市都是一个号，但 San Diego 是特别重要，因为它比较靠近那个 Mexico 的那个边界啊，这样子。就这个，它只是其中一个啊，在最近这几个月里面，我所碰到的人当中提到这个意思。所以既然是这样，我想可能等一下我把这个事情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也不是分享，只是举一个例啊，就是说我们在社会公益上面。啊，这是其中一种的事情，我们可以去看的哈。那那个 Europol 是等于有点像是欧洲的联邦警察哈。啊，他们提到说这种的哈，就是女性的这种贩卖哈，在欧洲大概是每一年是有差不多就是 several billion dollars 的一啊，就是几十亿美金的一种的生意啊。CIA 最近报道说，大概有4万5千到5万的妇女跟孩子呢，被带到这个美国来啊，就是做这些的像妓女啦啊，或者是一些的奴役的这些所谓 forced labor 啊这一类的啊。还有 UNICEF 是联合国的一个儿童的组织啊。他们说大概有20万的儿童在非洲里面被贩卖的就是说被做奴隶的，所以这些不是100年前200年前的事情，这是现在在发生的啊，这人口就是现代所谓现代的奴隶的制度啊，那非洲当然是一个，但其实是全世界都有啊。美国的大概10年前的报道啊，差不多有22万的人啊，从东南亚啊，然后还有15万在从南亚的地方带到美国啊，每一年啊，他们说那个过去的苏联啊，就包括一些东欧的一些国家哈，可以说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妓女出口的地方啊，然后还有就是东欧啦、拉丁美洲啦、非洲啦啊等等这些的地方啊，这些数字我不详细讲啊。这个图呢，主要就不要看那边的哈，就看右手边这里哈，就是大部分人口贩卖的是有两大类啊。第一类最多的就是这个，就是有关性的这个东西，所以是大部分是女性跟小孩子啊，然后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这种所谓 forced labor 啊，就是说就做苦工做劳工的人啊，这样子，大致上是做这些。这个是红色是最高的啊 ，very high 的那个 origin 啊，就是你可以看的，就是最高的是什么呢？是中国跟苏联啊，就以前的苏联的地方啊，这样子。 还有非洲一些地方，然后四高的黄色的部分呢，都是东南亚的地方，还有那个巴西，还有那个墨西哥的地方，所以这些是最多啊，就是那个就是出产的地方，可以这样说，出口的地方是最多的啊，这些是去到美国的这些的路线，那这再给大家看一些照片啊，在巴拿马的这些都是，你看都是很小的女孩子啊，大概十来岁的女孩子啊。巴拿马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号啊，这些是男的啊，在马来西亚啊，这通常男的都是做劳工的啊，然后这些是在那个欧洲的啊，做妓女的这些人，还有这在非洲的啊的小孩子啊，这些，那所以那你可以看全世界啊，亚洲、欧洲啊、非洲啊、美洲都有啊。OK， 那这个呢是。这不是真的啊，这个是在南非啊 South Africa 呢的救世军做的一个宣传，就是为了要提高大家对于人口贩卖的一个警觉性啊，他们就租了一个这个电影啊，然后把这些小孩跟女人啊放在那个橱窗的里面啊，就是说这个 human on sale 啊，就主要就是说那个就是提醒人说，就现在在世界各地都有人被卖，这样子。OK， 所以行公益好怜悯，行公益就是保护没有能力自保的，照顾贫穷的，还有跟那些恶势力来对抗，这些贩卖人口的，这些都是很邪恶的势力，所以就是这些是我们应该要去对抗的。顺便在这里提一下就是说。我们要对抗的不是人，我们要对抗的是势力。那个以弗所书那边说，我们是与空中掌权的力量来打仗，我们不是跟血肉的人来对抗，我们是跟那些邪恶的势力来对抗。这个跟耶稣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是没有冲突的。我们是要爱人，但是呢，我们是要跟这些背后的这些的势力来去对抗。当然，我们对抗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是要对抗一些血肉的人所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对抗这些的人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分辨清楚。好，那最后这个，我想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跳过去哈。就是我们去跟这些人争辩的时候呢，要用一个尊重的态度，我们就跳过去哈。好，第二个就是好怜悯啊，就是。这个怜悯这个字呢，是在那个希伯来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好翻译的一个字啊，就是 hesed 这个字啊。这字呢常常用来，特别是在诗篇里面常常用来形容神对以色列的爱，对他百姓的爱 ，hesed 啊。那中文呢常常翻着慈爱啦，或者是怜悯啊等等这一类的字眼啊。英文呢有时候翻成 kindness。比如说翻成 loving kindness 啊，或者是love 啊等等这些啊，那原则上这个词很难翻，因为它最少有三个层面啊。第一个是一种忠诚委身的爱，就是坚定不移啊，不会因为环境改变而改变的爱啊，这是一个方面啊。但是这个不只是好像只是为了守住而守住的一种爱啊，还有呢就是有行动的，是对那个。被爱的那个人呢，是有一种仁慈慷慨的这种的心，所以为什么英文很多时候翻成 kindness 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对他好啊，对他好啊，给他好处啊，这个是一个。还有呢，就是这也不只是一种的行动，也不只是一种的commitment， 还有是一种情感的爱啊，就是你真的是爱他啊，就真的是投出你的情感的啊，所以。最少这个开始这最少有三个层面，尾声感慨还有情感啊，在这个当中，那个经文说你们除了好公义以外呢这个行公义以外要好怜悯，就是要建立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只是搞一些的活动，我们是要跟人啊，这开始这是就是跟人的关系啊，跟人的关系啊，来去爱啊，建立这个爱的关系。好， 最后一个就是与神同行哈，以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在这里只是举几个哈，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是造成你是什么样的人啊，就是我们的灵命是决定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会在你的行为里面显露出来的啊。那你的所以你的行为在这社会里面是显出你跟神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提到要与神同行这个事，从面角来看是社会参与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背后的这个跟神的关系的话，我们的参与变成只是另外一个党派的参与这样子。所以这个与神同行在行公义和怜悯的当中跟神的关系很重要。最后一点呢，就是不要忘记永恒的观点，就是说虽然啊，我自己的看法啊，就是刚才我们说传统的观念是说基督徒呢只是为了属灵的层面，那个不是真正去关怀社会啊，关怀社会只是一个手段啊，这样子。我比较不赞成这个，我认为关怀社会本身是有价值的，是我们该做的，是我们的责任啊，就算不是为了传福音也该做的啊，这样子。但是呢说回来，就是说我们还是不要忘记永恒的观点，因为最终人需要的是永生的盼望，就是说我们去帮助贫穷的人，把他们从这些的这被奴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救他们出来，这是好的，应该做的啊，这是改善社会的。但是他们最终需要的是还是那个永恒的生命啊，这样子。所以这个与神同行这个属灵的层面还是必须要存在，要不然我们就跟所有其他的这些的慈善机构没有什么不一样。好，那接下来呢，很快的哈，我们剩下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了，我们来转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基督徒与文化的这个层面。刚才我们是讲社会公益哈，这个我们稍微转一个层面，就是文化的层面。给大家看这个经文哈，因为福音17章15到17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这个是耶稣的一个祷告啊。很多人称他是所谓大祭司的祷告啊，就是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为他的门徒还有为他的门徒的门徒，的祷告啊。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就是跟随耶稣的人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啊。”那所以这里也是有三个点，我很快的用这个来给大家看啊，就是不求耶稣不求他的门徒离开世界，但是耶稣说他们不属这世界。然后他说他们是被真理来成圣的啊，被真理而使他们成圣的啊。所以这三个我反过那个秩序把它反过来讲啊，第一个就是用真理成圣，用真理成圣，成圣大家知道啊，成圣啊，一方面是说我们的行为能够更圣洁，那成圣更基本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啊，被分别出来，所以我们与这社会的确是被分别出来，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有真理，所以我们是跟这个社会被分别出来，所以从这条来看，我们必须要被神的话语所充满。我们跟这个社会不一样，我们去行善跟那些慈善的机构行善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啊。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熟读圣经，不但要熟读，而且实行他的话语啊。这个我就不详细讲了，这个算是老生常谈的，就是每个基督徒都知道应该读圣经啊。那问题是不是真的去读啊？而且是把它行出来啊？我就让你自己去反省一下就好了啊。好，第二，我们是不熟这个世界，就是要小心啊，小心这个通俗的文化。因为我们不属于啊，所以我们要小心。我提到有几个方面，大家小心。第一个是新闻界啊，小心新闻告诉你什么啊？我不是说通，就是在美国，大概美国的新闻大概都会说谎，意思说大家都会讲一些假的事情啊。大概不会啊，因为如果他被发现讲假的事情，他就会失去他的 他的 credibility 啊，在美国这样，美国的新闻界不会这样做啊，这个主流的新闻不会这样做，但是这个不表示他们没有偏见啊，他们不会讲报道假的东西，但是他们有权去选择告诉你什么，对吧？啊，就是他选择什么，这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举一个例子啊，最近不是有一个人在佛罗里达，有一个人要烧这个可兰经啊，啊，这个可兰这样子啊，这个引起好大的风波，好像是。那就基本上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认为这个人很傻啊，就干嘛要干这种事情，也好处没有等等啊，这些就是。但是这个新闻事实上是对我们很不利，为什么？因为其他的人看这些是基督徒都是干这种事情的人，那就是所有保守的基督徒呢，都是去烧人家可兰经的人，这样子。那个，但是呢，后来我有一次看到有一个报道，就说那个人的他本来那个 town 啊，他所住的那个 town， 那个 town 里面的那些的新闻呢，其实根本都不理他。后来是被这些主流的哈，什么 ABC 啊等等这些报道出来以后呢，都轰动了，啊，都轰动了。意思是什么？其实他这个东西其实是只是找，就是有只是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在那边搞一个事情。那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一个小的事情，只是啊，这个人是有点古怪啊，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搞到这么大嘛，搞到连那个阿富汗那边都害怕起来哈。就是其实如果那个主流的新闻界不把这个事情搞大的话，根本就不是那么大的一件事情啊，这样子。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新闻界其实是有他的偏见啊，因为他们发了这个事情是让那些保守的基督徒 look very bad， 这样子啊。所以就是那个我们要小心他们所选择的新闻是什么。那，啊，另外一个就是娱乐界啊，娱乐界就是像电影啊、电视啊、音乐啊这些啊，等一下我会给他一些的这个我不放给大家听看的哈，我顺便讲一讲哈，就是前一阵子我在院讯里面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评论这个阿瓦塔这个电影哈的东西，有趣的是说，我写了这个以后呢，就是有好几个人跟我回应啊，就是觉得很有兴趣，那我在院讯其实写过不。就是有不同的文章啊，这从来没有人有什么回应，就只有这一篇文章有回应，就说大家对这个东西比较关心。所以这个电影我就不讲一讲，就是意思是说那个不同的这当你去看电影，就是去看电视也好，等等这些呢，或者上网也好呢，就是要注意啊，这些也是所谓 pop culture 哈。有几个问题你可以去想的哈，比方说你看这个东西，你看它有什么正面和负面的成分在里面，正面的成分比方说勇敢啊，爱啦，友情啊，家庭啊等等，这些是正面的成分哈。负面的成分就是说那个欺骗啊，betrayal 啊等等这些啊，或者是阴谋啦，等等这些啊，这是负面的，有什么正面有什么负面，然后你看到底他是在歌颂负面的还是歌颂正面的啊，这个你可以看看啊。还有呢，他有没有属灵的内容，所谓属灵的内容就是说他有没有讲一些属灵的事情，灵界的事情。像阿伯塔这个呢，就是他在讲这个当地的土人啊，他们这些人的宗教的信仰，然后对他是歌颂还是怎么样呢？他们的这种属灵观是正确还是错误的，你要去评估他。还有他们是不是在鼓吹一种的 ideology， 鼓吹某一种的 agenda， 来去要 push 一些的 agenda， 你要去看的。像阿瓦塔那套电影呢，其中一个相当明显的就是这个环保的 ideology， 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对啊，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呢，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去看它，就是看它到底在 push 什么，在 push 一个什么东西。还有它对于基督徒或者基督教有什么样的刻画，把它取笑它呢， 还是把它讲成是英雄呢？这样子也是你可以评估的一些的问题。OK， 所以这个只是建议给大家作为参考的。好，还有教育界啊，这个我不讲了，就是特别是大家如果有小孩子在学校啊，要注意啊，学校里面是什么？大几年前啊，我的儿子还在六年级的时候，他们学校去 field trip， 要去什么呢？去西来寺。西来寺，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我就去跟那个校长讲，我说学校就是不应该去 promote 那个宗教嘛，这样子。那他就说啊，这我们刚刚是在讲这个宗教，就各种的宗教，所以呢，我们想就是去看一下这个 Buddhist temple 应该是 good idea 这样子。那我说为什么你不去参观一下天主教堂呢？为什么要去看那个？就是说像。对于加州的例子来说，那个天主教那个 mission 其实是比较有那个历史的那个价值嘛，就是佛教，就是谁知道佛教啊，就是那个跟加州有什么关系呢？这样子，那这反正他就不管我，他后来他就说你有权可以签一个字的，他就可以不去啊，这样子。那这意思是说你要小心那个小孩子在学校里面所学的东西。啊，这个当然只是一个宗教上面的，还有那些一些道德这些的层面啊，伦理方面的层面啊，这些也是要注意啊。还有这个社会道德、职业道德啊，这个是这个世界啊所给我们，这个社会所给我们的啊。我只是提一件事情，我在一开头的时候跟大家讲说啊，我们华人移民很多时候都没有注意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做公民的责任啊，这样子啊。那其实呢，我这个是我自己一直以来觉得很感叹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啊，中国人的传统呢，好像不是很注重功德啊，就是师德很注意，功德不注意啊。就是说，我们跟就是这个父母啊、朋友啊这些呢，就是很注重这种关系。而且呢，就比方说，如果你对父母不好，或者对子女不好，或者对朋友不好。这个中国人通常都会觉得你不是很差劲，但是你欺骗政府、欺骗公司没有关系，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做，对吧？哈，所以就是说，对于那些公众的东西呢，就是不管啊，这没有这个道德标准啊，只是在私人的那个关系上面，所以这个我们也要注意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啊，不要跟随这个世界的那个洪流。好，不离开世界，就是我们要进入这个通俗的文化，通俗的文化。那个有两个啊，我们要参与在文化的里面，我们要支持那些所谓文化宣教士啊。这文化宣教士是我最近这几年才学会的啊。那个对，有一个机构哈，以前叫做恩福基金会，现在叫做恩福文化宣教使团啊，这样子。那我有机会就是做他们的那个董事啊，所以有机会跟对他们事工有一些了解啊。他们就强调这个所谓文化宣教的事情，就是要训练人或者是去栽培人啊，能够进入文化里面来去影响这个文化的啊。所以要支持这些的文化宣教士，如果你自己有这一方面的才能的啊，就尽量参与在文化的里面啊。如果你的孩子有这种才能的啊，鼓励他们啊来去参加。如果你跟孩子都没有才能，那支持那些有才能的人，啊，这样子。那个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呢啊，安福的这个非洲会里面呢，有一位的。人分享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啊。这些图片不是他的，但是我自己的图片。但是主要的 point 是这样啊，他说那个水哈，无论是海水或湖水哈，其实都是水嘛。你把它拿上来看的时候都是没有颜色的，但是如果你看这些水的话是有颜色，对不对？为什么有颜色呢？是因为它天空的颜色，还有水底下的颜色。令到它虽然都是水，但是呢，
它会有不同的，有红的啊、白的或者黄的啊的颜色，绿的颜色这样子。那它就这个比喻主要是这样啊，就是说文化或者是传媒，就好像那个水一样，本身就是不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它的天跟地啊，这意思就是说谁去反映它，就会反映出什么样的颜色出来啊，这样子啊。那它最主要的所提到一点就是说，其实无论文学啦，或者是传媒啦、电影等等这些呢，没有所谓基督徒的跟非基督徒的，而是到底是谁去做这些事情，这样子。那他说，其实过去呢，基督徒搞很多的这些的传媒，但是他们都是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搞，结果看的人是什么？就是基督徒。但是呢，你要在这个社会里面搞，才会让这社会的人可以看得见啊，这样子。然后他讲一句话给我很大的震撼，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他说，很多时候呢，非基督徒所制作的基督教的东西比基督徒做得更好。那我想一想，对，那我就想有什么例子呢？哈，有什么例子是非基督徒做基督徒的东西呢？这个就是例子哈 ，Chariots of Fire 有看过吗？这个是在1981年得到最佳的电影奖啊。这个是讲一个基督徒，就是讲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是基督徒哈，是一个宣教士啊，是一个苏格兰的一个宣教士到中国去的，叫 Eric Little 啊，叫好像叫李艾瑞啊。他是在中国出生，因为他父母是到中国去做宣教的，后来他自己也到中国去宣教。啊，只在中国这样子。那这个故事是讲他赛跑，因为他是一个赛跑国那个 world class runner 啊，他是1924年的时候参加这奥运的一个故事，讲他那个在因为他的那个项目在礼拜天跑，他拒绝跑啊，他甚至连那个国家都叫他要跑，但是他还是不要啊。结果后来他们换了一个项目给他，不是他专长的项目。啊，最后他还是赢了啊，这样子啊。那反正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故事，而且是表达出基督徒价值的一个故事。但搞这个电影的人更不是基督徒，那个制作的人呢，他本来是要找一个故事呢，就是要找一个人呢，他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讲一个人很有一个很深的 conviction， 他就是不受外在的压力，仍然站立他的那个 conviction。结果他就听到这个 Eric Little 的故事说，哎，这个好故事啊，他就拍成电影，结果就赢了这个最佳电影奖。然后我现在翻给他看，大概2分多钟的这个片段，这个片段呢是这个 Little 啊，讲他跑完一次赛跑以后，在一群人当前面呢有一个演讲。这个演讲呢，这番话呢，在原来的剧本里面是另外一番话。但是呢，这个演员啊，演这个人啊，这个叫做 Ian Charleston 啊，这个演员呢，他看了以后觉得这个写的不好，所以后来他自己写一个。啊，这个人根本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为了要演这个 Eric Little 呢，他花了好一段时间去读圣经，因为他觉得他需要知道做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样子的啊，所以他读了好一段时间圣经啊。那这番话呢，就是他自己写出来的。的话啊，你看看。
Maybe I'm not young. Don't you mind if they believe? reality. I would like to do something more prominent. But I can only find a way. I have no formula for winning the race. I don't want runs in the wrong way, or his own way. And where does the power come from? The race descends from within. Jesus said, of all,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 If from all your heart you truly seek me, you shall ever surely find me. If you commit yourself to the love of Christ, then that is how you run a straight race.
感到好不好？像一个牧师是吧？这个你像是一个非基督徒所写出来的一个 speech， 所以就是说那个这只是一个例子，就是说有就是有时候非基督徒做基督徒的事情比基督徒做得更好啊。这个是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多栽培这些的人才。其实我还有好几个这些例子，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给大家看了哈。但是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程序员在今年的那个学前灵修会的时候有一个晚上我们看了一部电影那个电影是基督徒拍的基督徒的电影他的 message 是很好，但是他制作的那个 quality 很差，就是很不专业，无论是导演也好，演员也好，剧本也好，都从跟这些比较，就是差太远。那所以就是我是觉得说，就是我们是有很好的 message， 但是我们需要能够可以赢人家最佳电影奖的这样子的一种的 quality 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做，是因为我们没有钱，真的是没有钱，就是基督徒通常都是很小的 budget 去做这些的电影。好，那所以呢，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去参与，更多就是 good talent 有才能的人去参与，也需要更多人用钱来去支持这些的工作。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啊，抱歉就是那个没有时间给大家发问，但是主要的这个课题啊，就是我在刚才在跟大家问起一下，就是有三个正的 view 啊， spiritual 的 view 就是属灵观，就是认为说社会参与只是一个传福音的手段，有另外一个是政治参与的那种的观点啊，认为利用政治来把基督徒的价值观加到社会上面去啊。最后一个是我比较赞成啊，虽然每一个都有它的好处在里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是要忠诚的用我们神给我们的爱来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啊，他们看见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见这个像耶稣所说的，把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好，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停在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在这里所看的所听的，我们都愿意再一次的在你面前我们来反省你所给我们的提醒愿意我们能够有能力去做我们就去做你把责任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放胆的来去承担有时候觉得困难，有时候我们想要退缩，有时候我们是懒惰，但是这些都盼望你帮助我们能够胜过因为你的心意是要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面能够成为光，成为盐求你就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也继续祝福我们下面的聚会的时间，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久没有你来上课，好久没有你来上课。
他讲啊，摩西不是这个好的好的人，因为他是外邦人，那个一托教他的，所以跟这个一样。
外邦人做到当然做的比是谁更好。哇，好，谢谢你，谢谢你帮助。
三堂都在这里，哇，大家都坐在前面。
你好，你好。
这个我忘了，这个我在哪里？